睡前十分钟 Pillow Talk， 你躺床了吗？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神明代言人之我的机身朋友。
没错，大家都有看过一部电影叫《通灵少女》吗？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的来宾他身边就有一位通灵少女，我觉得太酷了，所以我一定要邀请他来聊一下。欢迎莉莉。
耶、yeah, 又是我。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这位通灵少女的朋友吗？她是跟我们同年吗？
她比我大两岁。
对，
那这个朋友呢
就是年轻人。
然后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她有这个体质这样子。
对，神明代言人。
对，因为她是我学姐的时候，当时我就对她没有这么，我们不会聊到这一块
了，
而且其实她也很避讳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们会聊到这一块，主要就是我去年失恋的时候，
是
我一直提到我去年失恋，希望我男朋友不要听这些集数，他一定觉得为什么失恋这么大的篇幅这样。但是因为失恋的时候人就是喜欢寻求一些心灵的慰藉，
没错，
所以我失恋的时候就是去就是问神，求神问卜，说可不可以复合啊，或者什么时候会有下一任这样。
对，
然后刚好这个朋友他就跟我，因为我跟他分享这个故事，所以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你如果真的要问，你不要到处撒网的问，你就问一个真的有效的。然后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来问我们家的济公。我就哈，你们家的济公什么意思啊？
你们家神明厅摆了济公吗？
对，我想说谁会在家自己神明厅摆济公？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我没跟你说过吗？我们家是通灵世家。然后我说哈，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傻眼，然后我就很好奇，做媒体人就是要对这种事情充满好奇，
没错。
然后我就问他，就更深入的问他，就说是这样子，就是呢。他们家有三个女儿，他排名第三，他有大姐跟二姐，他们三个全部都是女儿。
嗯哼，
然后他们
三个都是通灵少女吧？
对，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就是也应该是说他们三个都有灵异体质。
对，
他大姐呢最敏感，他大姐看得到也感觉得到，
对，
神跟鬼他都看得到。
对，
但他大姐非常的没有胆，他大姐就非常非常的害怕这种事情，就是他其实他因为这件事情害怕，他睡也睡不着，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害怕。其实那些人那些好朋友们可能是没有恶意的，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恐惧的存在这样。
对，
就是他非常讨厌，就等于是你非常害怕蟑螂，但是蟑螂无所不在的这种感觉。嗯，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呢，他大姐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到了一个神大很大的神庙，他就在那边跪磕头，他就跟神明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得到，但是求求神明帮他把这个天眼
关掉。
对，他就是说拜托拜托，他真的很害怕，这样没有办法活下去。然后他在抬头的磕头，然后抬起头的瞬间，他就看到那个主神刚好是一男一女，所以他看到一个老爷爷跟一个老奶奶，他们就慈爱的笑着对他点点头。
对，
然后从此之后他就看不到也感应不到。对，他就被关了。
对，
然后但这件事情他是没有下文的，就是呢反正有，然后他二姐呢是第二敏感，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他大姐只是看得到，他二姐是时不时就有神明会下降到他的身上。
哦，
对，所以他很，然后他二姐是没有办法抵抗神明要降你，你是没办法说我不要的这样。
就
是，
所以没有什么仪式才可以
让他来，他就突然
来，
没有，他就突然就上你身了。
是上课上到一半也有可能就被上身了。
对，但是通这种机会很少。他说他们家产生转变是因为，就是其实他们这个通灵的体质是从他爸来的。
对，
他爸有天命，就是他爸灵有天命这件事情，他爸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但他就是死都不去。
对，
就是神明一直在梦里啊，透过其他的神明跟他说
违抗天命，
你要来，就是你要来从服侍神明，你的天命有这件事情，你如果不做会祸害到你三个小孩，你三个小孩都会，你的天命会分给你下面三个小孩。他那时候都不知道他有三个小孩，就他生下来三个小孩都有灵异体质。
对，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去骂你爸？
对呀，
这是他爸害的，
你在承担你爸自己的。
对，然后反正呢他就是这样，他二姐呢就是很常被附身。
对，
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有一次呢，就他们在家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听说是原，就是中什么，就是三太子，听说是三太子的神明降到他姐的身上。
对，
但他们没有证实他到底是不是三太子，然后也没有确定他是哪里的中坛元帅。他就是三太子，他就跟他妈妈还有他跟他们家人说，这个身体我很喜欢，我就是我希望这个身体来当我的机身这样子。
对，
然后他妈妈就说，他妈妈就有点，就是他妈妈就见怪不怪，就说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从这个我女儿的意愿，这样子。她目前好像是没有想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朋友就是她是最小的妹妹嘛，但她从来都没有，就她其实她的灵力更弱，她看不到，但她感觉得到。
对，
所以而且因为她感觉，其实你看得到的，反而那些好朋友不会跟你玩。
对，
你看不到的。但你感觉得到，他知道你感觉到他存在，他很爱跟你玩，所以我朋友很
逗弄。
对，我朋友很常是，假如说他去烤肉的时候，突然就有东西掉下来，或是什么，就是会发出这些声音，然后我朋友就觉得他非常害怕，但是他知道说这里在跟他玩，所以他就是告诉自己放宽心，这样他们没有恶意，
对，
他就没有他大姐这么害怕。但是我朋友就有一个逆反心态，他就跟那个三，就是中附上他二姐生的那个月。三太子说，
跟神明对话，
对，他跟神明说，他说我二姐不想要你，不会拿我当你的鸡身吗？这样，就是我可以当你鸡身
啊。
对，他说你，那你来附我身啊，这样，因为他就觉得说啊，我二姐都摆明了，他就不想当鸡身，为什么神明都要找他？不然就来找我好。
那你学姐为什么敢？
他就
无所谓，是不是？
他就无所谓啊，因为他没有，他觉得他二姐很痛苦，
哦、
他觉得如果
分担，
对，他想分担，然后。他就跟那个神明那样呛下，然后神明就刚刚说我要你什么用，你命不久矣，
什么东西。
对，这时候呢他们全家就震惊，因为这句话不是第一个神明说的，这可能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但是这么明确的讲出你命不久矣这件事情呢，非常就是非常直接讲出来，这是第一次。
对，
他妈妈立刻跪下来哭，就说拜托元帅赐几句话，为什么我女儿会命不久矣？可不可以说说为什么？是有什么需要化解的吗？哪里做错了什么的？然后那个中坛元帅就说，人活在这辈子都是有自己的功课要修的，你有你必须把你需要修行的东西修完，你才会死。你如果没有修完，你下辈子还要继续修，然后你生命的多寡都是跟你要修的东西有这个关联性。但我朋友这辈子没有要来修的东西，
所以命很短。
对，
他没有，短命是好命的意思。
对，其实就他说他没有要修的东西，所以对他来说，他没有课行，他没有功课要修，他留在这世界上没有意义啊！就他还不如赶快去投胎，赶快着想。去天堂享受神明神界的这种快乐，这样就不需要跟着大家轮回这样。然后他就觉得他就吓到，他妈妈也吓到。那他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延长他跟我们相聚在一起的吗？那神明就很不能理解，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强求呢？他说他其实不太理解，大家
活着又没有比较好。
对，就大家活着都是为了来修行的，然后学东西的，为什么他没有要学东西，你们还要求他下来这样子受苦这样？然后那个神明就说我没有办法解决啊，你们再去问问别人，然后就消失了，这样就退驾。
对，
然后呢，他二姐醒来也是毫无所知，他们就跟二姐讲这件事情。然后呢，因为他们家一直有一个天命，就是这个他二姐有很强烈的感知，
对，
就是某一间庙的济公，
对，
一直都跟他有连结，这样就跟他说你来我这里什么，就一直有点类似
招他过去，
对，招募 HR 一直招聘这样，来我这间庙工作啊什么什么，然后就他时不时就跟这个济公会有感应这样。然后他说最最最荒谬是那济公一直跟着他，他就是假如说，然后他姐很爱喝酒，然后他姐每次喝酒的时候，那济公就会跟他在旁边说，
欸、
不是，他说欸那个女生是你的正缘，然后什么类似这种，
怎么可能济公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真的啦，就是跟他打哈哈。他说他们最扯的事情是，就是后来他二姐还是不愿意去当鸡身，然后但是他跟济公打了一个赌，因为他二姐一直找不到女朋友，
对，
他二姐是同性恋，他就找不到女朋友，然后那个济公就跟他说欸那个女生是你的正缘。
欸，济公认同同性恋欸。
对啊，他说
很新潮，
他说你现在去认识，你要不要认识那个女生，那是你的正缘。好的，你不要闹啦，他就说，就二姐就跟济公说你不要闹啦，他就说我帮你认识那个女生
啊，你要来帮我工作，
你帮我工作。对，
哇，
他们就打了这个赌，
这个真的是戏欸。
对，然后那个他二姐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认识他，他就说你现在走过去搭讪他。
对，
然后他就去搭讪那个女生，然后他就用这件事情搭讪那个女生，他说其实我看得到神明，也听得到神明的指示。
对，
然后所以但那个济公叫我来认识你，然后那女生就觉得有神经病啊，你是有毛病啊，
我会吓到，如果是我。
对， 然后
怪人，
对，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怀疑我，我是正常，我先讲给你听，然后济公就在他耳边讲这个女生的一些事情，
对，
一些小小的无伤大雅的秘密，就说你小时候怎样怎样，你以什么你有一个秘密是什么什么，但都是无伤大雅的隐私，这样就不是，
哇，济公不能这样子爆人家料
没有，他只是要让那个女生相信说真的这件事情是发生的，
对，
然后那女生就觉得哈，也太有趣了吧，
啊，太有趣了，
对，那女生反而就引起兴趣， 对， 对，因为济公着他的个性，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就真的交往，
哇，
所以他二姐只能听从这个指示去济公那边上班，
而且他也不需要隐瞒他，他就是从一开始就告诉他说他可以跟那济公沟通，
对， 对对对对对，
哇，
对对对，没错，然后呢反正他就是替济公服务这样，
对，
然后济公呢其实是十八罗汉，
对，
这件事情呢我也是听我朋友讲才知道，好，反正济公他是十八罗汉，然后降龙跟伏虎都是正的济公，就是大济公二济公，他总共是十八兄弟嘛，然后大兄、大师兄二师兄就是降龙跟伏虎，然后三师兄以下开始全部都是要修行的，
嗯，
你要修到降龙伏虎才会变成正济公，
嗯，
但你不是降龙跟伏虎你全部都是要修行的这样，
嗯，
然后他们家他为这个他工作这个济公是三师父，
嗯，
所以但三师
还要修，
对，他还要修，那三师父主要负责的业务呢就是看病，就是身体不舒服的病痛这样，嗯，所以他们的服务项目就这个，所以主要去求啊问啊他们都会问他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就是三师父主要的业务是这个。那我朋友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不想死嘛，然后所以他妈妈就带他到处去问，然后他们，他二姐工作那间庙主要的神明是另外一尊叫做南翁，然后那个南翁就跟他说，好，你呢就去你姐那边跟为济公一起服务，济公会保护你，
对，
那你要做什么工作呢，你就去帮济公翻译吧，因为济公只听得懂台语，
嗯，
对对对，那英文啊或者是现代化的语言你们就一起学怎么跟神明沟通，然后之后你就当神明的翻译这样子，济公跟你讲你再翻译给信徒听这样子，然后所以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帮济公翻译。
不是，我现在已经搞混了，
嗯，
不是他二姐不是就可以直接翻译吗，
他二姐上被附身的时候，
哦，他讲出来的话然后三妹来翻译，
对对，
哦，
我学姐翻译，
哦，那些天语是他们要过去才在庙里面学习这样，
就是很神奇的
是，还
是
他们就是听得懂，
他们就是听得懂，
哈，太神奇了吧，
对，他说他从来没有学过，他就是听得懂，他一开始听不懂，自从他跟济公打勾勾说我为你工作你保佑我帮助我活得更长久，
对，
这件事情之后他就 学会了，
所以济公是真的在守护他的生命的，
对对，就是而且他开始遇到这些怪怪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
哇，很玄耶，但是那他自己本身是机身吗，
他不是机身，因为他没有这个天命，
但我们刚主题说我的机身朋友，
我的机身
朋友，
我的朋友他二姐是机身
没差没差所以他就，欸，那他是在几岁的时候接下了这个任务，
20岁，
哇，很难耶，
对，他二姐更扯，23岁，
那这个就是正职吗，还是他是工作之余去做，
没有没有，他因为这种事情呢，就是他说这件事情我也是听他说我才知道，他说其实神呢有正很大的神跟小的神，
对，
这很大的神他通常不会随便的降到任何人的身体去，
对，
需要一个机身，
嗯，
他们都是用连接的，就举例来说你是
告诉你，
对，我就是在旁边像济公那样，就是哎哎哎，你那个你的什么就是他跟你讲这些话，然后你听完之后你可以判断你要不要讲，就是所以你有一些师傅你会听到就是他你去问他事情，然后他说他帮你问神明，然后他很像在口语，其实是神明在旁边跟他连接，
哦，
对，然后比较像是这种还要修行的神明他们才会需要附身，因为他们需要亲自为你服务他们才得到
修行,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他现在就是他们的这个哦，为他们主业啦，
哦，对对
对
对
对，所以
工作
然后对，然后连接的话是部分昼夜，但是其实下降就是需要下降降到你身上这件事情呢，通常都是半夜10点后才会开始做的事情，
啊，我 为什么时辰才会到？
对，好像是吧。所以他们那边那间宫庙开始就是问世，
都是晚上十点，
都是十点到一点这样。
哦，
他们就刚好一点后，因为他姐会差不多非常非常累，
所以这种就是不知心。
不知心通常是不知啦，
因为你就是要回馈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
欸、那你朋友办事到现在啊，应该说是翻译到现在、嗯、有没有遇过比较离奇的案件？
对，有一个女生她就去问她阿嬷的身体状况、
嗯、
然后那个技工就跟她说你阿嬷在装病、
啊、
就真的是装病，
就是她是想要子女去关心她，
没有，她有一个哥哥要离婚，
对，
然后他不想他，因为他很喜欢他大嫂、那个大嫂，所以他阿妈不想他们离婚，就装病让这件事情拖延，他想说拖延过去，但因为他装得太像，他就一直卧病在床，所以全家人都很担心，甚至有一些人就请人家服侍陪病这样。
对，
然后济公就直接跟他点破说，我跟你说，但你不要去点破，你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嗯、你阿妈在装病，但如果你去讲他可能会变成真病。
哎、欸，所以很多那种长辈就是故意那种骗冲喜，
对，
就是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要有人结婚，
对对对对，
我的身体都在好起来。
对对对对，这样，但济公就很老实跟他说，你阿妈在装病，那你就不要去冲破他，不要去点破，那你先看看有什么，你人事尽人事听天命嘛，你尽人事的部分你先做到，你看你有什么办法化解，让你阿妈这个
比较好过，
不想装病，想装病的这个原因解决了，他自然就会好了起来，这样。
哇，这个蛮酷的、啊，但至少是好消息嘛，
对对对，
就是至少奶奶的身体是好的，
就是装病这样。
这个不错哎、欸。
其实我有去问过，
你自己有去问过？
对的，我有去问过，就是我前任的事情，
自己认识比较安心。
对，然后我就去找那个技工，然后我就说，很神奇的事情是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是半信半疑，
对，
我从小到大。最不相信的，最不相信的就是乩身，因为我曾经在庙里看过一些阿姨们，阿姨们在那跳舞，说我是七仙女，讲台什么是七仙女，然后在那边跳舞，然后跳一些奇怪的舞，那时候觉得他们疯了，就是一群疯阿姨，
对
对，就是我那时候很大不敬，我其实当下看到是很荒谬的，我觉得你们知道自己在干嘛吗？这样的那种心态，
对，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
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我抱持一个问号。
嗯，
虽然是我学姐亲口述说，我亲口听到，但我还是不相信。
对，
然后我就跟那个二姐说这件事情，然后那二姐就在我耳边这样，你听这个葫芦，
对，
是空的，没有声音，就是一个空葫芦。
对，
你大家就知道。然后济公上身，我是第一个嘛，然后济公一上身之后，济公在那边摇那个葫芦，里面有水的声音，
哈，
有水的声音
啊，就真的有水，
他在喝酒啊。因为济公会一直喝酒嘛，
你真的没有疯掉？
我不疯掉，我那时候觉得很扯，很扯淡。我说你刚刚是不是加水进去？
对，
然后
魔术道具，
我就跟我朋友说他是加水进去，他就说你不要再大不敬了，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你赶快问事，因为后面都很多人在排队这样。他其实是让我插队，然后我就说好。
那你问的时候，其他人都听得到？
没有，
在另外一个地
方，他们都在外面的，而且他们其实对你的事情没有兴趣，是一个公开的场合，但大家就是因为。其实去问那个，我已经说了他的工作，他的本业是问健康、身体健康跟疾病。啊，我是去问感情的，所以我其实是一个有病的，你知道吗？我才是里面最怪的人。
对。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济公说，我就问他说，我想问感情的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
我没法度啦。
他就说，这有令记者在讲一段话，他就反正他大意就是说，你们现在年轻人很奇怪。我就跟你说，我是管身体健康的，啊，你感情的事情也来问我，为什么不去问月老啦？这样就是他就说，你去问月老比较准啊，这样。
对。
然后我就说，我已经拜过月老，我听不懂月老讲的话，这样。我就说，所以我问你，帮帮我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第一个是我前任还有没有复合的机会？
对，
然后他就说你前任的名字是什么，然后身份证住哪里，也不是身份证，生日跟住哪里。
对，
然后我就讲完之后呢，济公就跟我说他现在身边有在认识新的人啊，他长得帅帅的，所以身边不缺人啊，那你跟他还有来有往，是因为他觉得他多一个朋友也没关系，所以他不会主动跟你断联，但他有在认识别的女生了，但我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他女朋友，我有看到一个人在他旁边啊，这样。
对，
现在就有一个女生在跟他一起这样。
那我直接当下哭出来
也没有哭，不意外，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具体的被告知过这样、嗯、然后我就说那我会有桃花吗？然后他就说他说你明年就2023年 过完年之后你的桃花年就来了，会持续一整年，然后你的正缘也会来。我就说那我知道我的正缘是谁吗？既然桃花爆棚还是全部都是正缘，他说怎么可能全部都是正缘。然后他就说他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生，多喝几杯咖啡，跟这个人多出去几次，你就会认，就会知道谁才是你该选择的对象。
济公还知道要喝咖啡哦？
对啊，然后我就跟济公说，欸，我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我跟济公说，我跟新的人会走下去，会分手吗？还是什么？然后济公就说，哎，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欸。他就说他其实不太懂现代人的想法。
对，
他说我们以前啊，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我们原定三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谈恋爱就是要谈三辈子，没在谈什么一个月两个月的啦，
还没在一起就先想到会不会分手。
对，然后他就说很多人都来问什么离婚啊什么，他就说莫名其妙啊，他就说他觉得很神经病，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们这短短的也要来求这样，你们先原定三生再说，你找到一个愿意原定三生，你再想要不要跟他求一个好的缘分嘛，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被济公教训了一顿这样。然后我就跟济公说，那我想知道这个人他长怎样什么什么。
对，
然后他就说了一件事情很可怕，我没有跟我那个朋友讲过，也没有跟那个二姐讲过。他就说我问你啦，你前阵子不是去月老那边已经讲了条件了吗？你讲了十个点嘛，你都已经提条件了，月老就会照着你希望的方向找啊，他会找给你，你问我干嘛？我不是管这个的。
但他知道你有去？
他不知道。
太夸张了吧。
对，这件事情是最可怕的。
所以你当下也是吓到，
我震惊，
瑟瑟发抖。
十点十个点这件事情呢非常的准确。
对啊
对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着流氓的影片去跟月老求过十个条件吧。
对
对，就是这样。
好夸张哦。
非常夸张。
但是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就是具体的说他的脸型啊鼻子啊眼睛啊。
对，他没有说我的对象会长怎样。 他说这个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管，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具体的许愿了啊，术业有专攻，有人专门已经答应，他说月老已经答应帮我牵线了，我就是等啊，都已经跟我说明年春天了就等。
对，
然后自己判断这样，
要给他工作时间。
对， 他说已经跟你说明年是你桃花年，你就等嘛这样。
那重点是你现在的正缘跟你当初许愿的到底符不符合？
蛮符合的。
真的假的？
真的。对，这个月老我们就是下一集我们在下一集分享
月老，你真的可以分享。
对对对，我常
拜出心得，
我一直跟大家推荐，现在很多人都去拜。
好，那你先不要讲哪一件。
对对对，我先保守秘密
请大家留言敲完我才要录这一集
对，然后这个之后那个济公就把我赶走，这样三师傅就叫我
什么麦克门啊？
对，他说麦克门啊，他后来就在问，什么都不回答，他就在那边喝酒，然后他就跟我朋友这样，他就拿扇子叫我朋友过去，然后就小声在我朋友边讲话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说，哎，济公说你再不走的话，他要开始许愿了，
什么
说他要吃什么，你不想花钱的话，赶快走。
叫你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谢谢济公，先告辞了，就走了这样。
哎、欸，所以他是算是引领你，就是相信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存在的。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不相信嘛，然后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那个水，葫芦里面的水，
对，
那真的像魔术一样，很可怕。然后第二个是他开始点出一些我没有跟我朋友分享过的事情，对，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觉得很可怕。然后第三点就是我真的开春以后，
对，
就是春天以后开始桃花爆棚这件事也是真的发生这样。
济公看到这些案例，他们一定想说这些人不知道在急什么。
对啊，就是原定三生的在那边分手在那边死去活来的，有毛病。
哎、欸，可是你朋友有因为就是开始当身边代言人而产生什么变化吗？反正就是人生更顺。
他其实谈恋爱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你身边已经有一个像这么熟识的神明呢，你很常就是他其实有时候觉得很烦。
对，
就是他在进入一段恋情之前，济公时不时就会在他那边碎念，然后这个男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
什么什么，就是会给他很多提点但他觉得很烦，因为他可能就是飞蛾扑火，想要去谈恋爱，
随心而遇就好。
对，但是有一次他说他有一次的经验是他那时候 有一段恋情是非常的不好，就男朋友劈腿什么的，但他不知道，但就是突然冷淡，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要分手这样，但是他一直都觉得他男朋友没事，就是只是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他想求出一个答案。然后他在开始很烦的时候，他济公就直接跟他说不用问了啦，他就是有别的女人了，不用问了，就一直跟，然后在他耳边讲也好、
欸、很棒，很像他的妈鸡耶。
对，在他耳边讲也好，然后每次上班前附完身，他就跟他说我跟你说的你有相信吗，你有在听吗，这样就是不管是在他耳边讲的还是附身后亲口从他嘴的从他姐的嘴里跟他讲的，
对，
这些他都不听，这样直到他真的发现，
他好叛逆、啊、
因为他觉得说
我要自己一头撞去，
对，我没有看，那我就是不相信啊，但是他就是真的抓奸在床，他才相信。
哦、嗯，哇，很酷哎、嗯！
这就是我唯一目前全台唯一相信的机身。
那如果真的有人想要去找你学姐，是可以的吗？你是会愿意分享？
可是他在
彰化，
我可以分享。
哇，很远哎，
在彰化，而且是半夜，所以你要有一个，他那个地方没有很市区，所以你就算去了，你就是半夜一两点，你要找地方住。
所以身边有通灵少女的朋友其实蛮不错的，就是遇到一些人生上面的困惑，可以让济公把你点醒。
可是我其实你看哦，其实我当下去问的时候，我的心态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应该怎么说呢？你要有承受听到真话的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你就是假如说我去了，他说哎呀你这辈子都没有桃花，那我该怎么办？
就是你就像人家说你子女宫是空的那种感觉，
我就求他给我一个小孩之类的。
对，搞不好啊，人家不是说就是知道一些真相，就是你可以想办法扭转吗？
就是可能听完之后就要去做元成功吧。
去放一些米啊，
对
啊，去把窗帘打开啊，哎、欸，那是上一集的东西。
就是我也不知道、啊、
没有，这些宗教就是环环相扣的，大家要理解。
没错对，所以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目前自己身边比较靠近我的通灵少女，然后我也证实觉得他应该真的是、
嗯、所以其实我自己强哥本身也是一定要眼见为凭才会，就是亲身经历过你才会相信这些东西，所以虽然我听完就是觉得真的吗真的吗，但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可能你们自己去试试看，或者是不管你要抱持怀疑还是什么，反正这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分享，
就
这样子，
对对对，听一听就是有这个有益身体健康，
对，没有说要叫大家去信佛啊或什么的，对，就是大家还是就是抱持着自己的信仰，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可能去找諮商师，那諮商师谈一谈，你心里可能就好过一点。那 Lily 今天的这个方法其实也是就是跟济公聊一聊，那他自己心里也开阔了，我觉得这都只是方法，然后大家选择上面不同而已，那大家就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模式去进行就好，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就是太多偏激的言论，
对，不要说哎呀
听他在胡扯。我们要尊重大家每个人选择的方式好吗？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晚安咯，
おやすみなさい。